当我们在纸上写下心情的时候，当我们把心情哼唱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把日记写进音乐的时候，我把这一切装进你的耳朵，我便带着你周游世界。
城市音乐日记，让我们周游整个世界。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欢迎收听本期的城市音乐日记，我是主播楚连杰。那么今天的话，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最近就是这一段时间非常爆红的这样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做是声临其境。那么这个节目对于湖南卫视来说的话，应该算是最近最爆火的一款全新创作的这样的一档节目。而这档节目的话，有些观众的话可能会把它跟《演员的诞生》这样的一个节目进行一个对比。可能《演员的诞生》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说的话，它展现的是更加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节目，而身临其境它着重凸显的是人们对于演员对于这个声音的塑造这一方面的一些特色。而但是相比较这两个节目而言来说的话，身临其境就比演员的诞生要好太多了。首先我们无论是从身临其境这里面的一些大咖级的一些人物相比较而言的话，那么身临其境它就比演员的诞生大咖级的人物要多的太多。然后另外来说的话，身临其境他自己创作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正能量，或者说是对于现在的一些影视化的一些作品，也对一些演员，或者说对于配音级的一些一些学员或者配音级的一些工作者来说的话，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和影响力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但是演员的诞生的话，我们反而感觉到演员诞生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他的有一些在新闻上的一些他的一些什么丑闻呐、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明星之间的骂战呐、或者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都是脱离了他这个节目本身所要凸显出来的这个东西，并不是靠我这个节目本身独有的一种魅力而吸引观众，它反而是通过营造出来的这种话题性让人们去关注这样的一档节目。所以说的话，这个是身临其境比演员的诞生要好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有关于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主持人来说的话，王凯，其实我原先知道王凯这样的一个主持人的话，是因为他在我的一个老家河北卫视他主持的这样的一档中华好诗词这样的一档节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做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但是的话，突然间他又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这样的一档声临其境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的话，又让我看到了就是其实他除了在主持方面的话比较专业，然后他在于这个什么配音方面的话也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给深厚的一些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的话，请他过来的话又对于这个节目又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采，然后又让这个节目看起来又挺正的，就是不会太偏离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宗旨。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创造的话，其实原先我们根本就 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前没有任何的一个消息是要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要播出。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是因为在2017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有湖南电台的有一个导演吧，就是有一个导演，然后他就是因为在一台晚会当中有一些人们，然后配了《三国演义》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所以说他是受到了这一点启发，然后才去。就是打量或者说是创造出来了这样的一档非常现象级的一个节目《身临其境》。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非常让我们就是出奇，也非常让我们喜欢的一些演员，或者说是一些在配音方面有非常自己独特的一些人物，像那个韩雪呀、郭涛啊，还有赵立新、张铁林、左小青、柳云龙等等等等，以及梅婷，最近的一个梅婷这样的一期节目。眼看着这个节目的话，它也开始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就是年终的一个年度的一个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几期节目来说的话，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只对两个人路转粉，一个是对于韩雪，可能之前的话我对于韩雪的一个认识，我就只知道她是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城市苏州，这个苏州城市的一个代表，就是演员方面的明星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而男性的一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明星来说的话，我很喜欢很喜欢，就是柳云龙这样的一个人物。虽然说我对于他之前的一些角色，或者说是对于他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也一点都不了解，完全是属于处于一个零的一个状态。但是自从我看了他这样的一期节目的话，我真的是太喜欢他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个性，以及他的那种状态，以及他的那种萌萌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的话，我就突然间就是对他也开始路转粉了。那么关于这个节目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经典再现，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属于那个魔力之声，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大秀。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前面的两个部分，因为感觉这前面两个部分的话是挺能够展现这个演员在这个方面的这种多变性啊，这种魅力啊，或者说是这种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的话，看这些桥段的话，又是对我来说的话非常喜欢的。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那是不是我们最后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梅婷她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展现，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她在这个节目当中对于声音的一些塑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柳云龙，他对于一个人物声音方面的一些塑造。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城市音乐日记。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声音，好的故事。
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真的，我没骗你。你必须发誓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真心发誓，快点！我的冒险手册，你认识他，查尔斯·蒙兹探险家，我长大以后要去他去的地方，南美洲，就像美洲，但在南部。你知道我要住哪？仙境瀑布，失落的世界。这一页是从图书馆书上撕下来的，我要把色彩小屋搬去那里，就在瀑布旁 谁知道那会有什么生物？等我到了那里，你看，我留了这几页空白，记录将来的探险。只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去仙境瀑布。对了，你可以让飞船带我们去那儿。你发誓带我们去，真心发誓，快发誓，真心发誓。好，你答应了，不准反悔。好，明天见，小子，再见。走出户外去探险，知道吗？你不爱说话，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来来来，哎呀，我是你的粉丝啊，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是您的粉丝，
真的粉丝，真的粉丝，
哇，真好，尤其最后一句话，
天哪，我喜欢你，
知道吗？你不爱说话，我喜欢你，真的好温暖的一场戏，配小女孩啊，我们特别容易说把一个小女孩塑造声音很甜，
很容易模式化，啊嗯、
但是。这个马马扬他不是这么塑造的，因为他这个角色，这个小女孩，你看切个牙特别疯，他有好多小男孩的性格，所以他用了一种平时可能我们看不像这个年龄的小女孩的声音去塑造她，她依然很有味道。你觉得就是这个角色？
我觉得老师配音配的不是声音，配的是人，
是这个人物。好，孟晨在吗？
在，凯叔。
哎，来给我们一些提示。
老师呢，是我爸爸特别想要保护的。
你把你妈请来了。
听完老师配完之后，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就是有一种妈妈在给女儿讲故事的感觉，仿佛又在听凯叔讲故事。
谢谢孟晨，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啊，有故事的童年一定是快乐的。
婷姐的这次的表演震惊到我，一下让我跳出来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配过动画片，我今天在上场之前我还看了看我们家宝宝的声音，尽量去找那个孩子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用这一段在家里的时候跟我们家的小朋友说，我说我要给你看的东西，然后我们家孩子啊他会就是我也用孩子的方式的时候，他给我的那个方式好像也是孩子之间的交流，很有意思。
怎么样，猜出来了吗？
有点恍惚。
我刚开始有想会不会是张艾嘉老师，但是
他开始还猜是他妈呢。
那我应该被逐出家门，然后自己的妈没有猜出来是吗？
不，说实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你凯烈老师的那个表达那个变化也非常大的
啊。不，我真的不可能。
本来呢海涛哥说是邓婕老师，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的那个邓婕老师，然后我觉得不是，我就思考这些大概是这个感觉的老师们啊。然后刚才孟晨姐说了一句话，非常想让男人去保护的那个女人，我想起《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里面的梅婷老师。哦，
我又说多了。
哎，老师捂嘴了。哎，老师捂嘴了。观察老师的剪影，有一种自己被猜到了之后，哎
呀！你说到梅婷老师的时候，结果台上的剪影虎躯一颤，是吗？马马扬第二段经典之声，唐山大地震。
这段戏就很经典，对于配音演员来讲应该是挺难驾驭的，因为已经演得非常的好了，他该用什么样的声线，什么样的状态去表现呢？
我要把这个等一下。
Thank you.
给你道个歉
啊。你这是，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这么些年你咋不给我个信呢？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在一块儿呢。我成天的惦着你们俩呀，我惦了你们32年，你们咋不理我呢？你到底是上哪儿去了？你咋才回来呢？
奶奶，
起来吧。
真好啊。
他给我看哭了。
其实徐帆老师演这个戏的时候说的不是唐山话，说的是唐山普通话啊，因为一旦全戏的时候都用唐山口音说话的时候，大家特容易想起赵丽蓉老师，是吧？那变成喜剧了，所以他们用的是唐山普通话去演的这个戏。但是一旦这样的话，那个口音的分寸感的拿捏就极为难。他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这鸡皮疙瘩就已经起来了。
完全说第一，我们也是在这听了这么多期了，就这个是真的是第一句说出来的时候全麻了，说下去。
我知道这段他一定是真的动了情了啊，我不知道他需要缓多久。孟晨怎么样？
刚才那一段是那个情绪的那个戏嘛，等于是演了一遍。
我给你道个歉。
也就是说他也跪在地上。
对对，就是跟一模一样的演了一遍。
天哪。
他的第一句台词一出来就把观众带进来了，第二句台词一出来观众的眼泪就下来了，第三句台词一出来就是让人撕心裂肺的那种痛彻。
我想回去了，太牛了。
好，下面就该请101老师。
啊，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啃一个人啊？你就硬啃一个人啊？就宁肯一个人。
你瞧你德行。
我德行怎么了？我哪儿不好啊？啊，别人咱就不敢比。刘德龙有什么呀？我没看出他比我哪儿强啊。头两年还倒麻袋片呢吧，嫁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弄一外国身份。
别胡说八道，谁说80多岁？
六七十总得有。
不知道。
你看看我，好歹是一处男吧？黄花小伙。
你怎么说话那么不要脸？
谁不要脸啊？哎，我跟你之前没跟过别人吧？这你不能否认吧？
没否认，那后来呢？
后来你抛弃我的。你瞧你认识那人还德龙流，告诉你，要是嘎嘣死在我的眼前，我连眼睛都不带眨。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这种话了？
行，我不说了，我改。
我这个特别难，
在配音当中啊，最怕碰到的角色就是口吃，因为它的规律完全你是摸不着的。
后来你抛弃我的。
他不仅节奏抓住了，而且呢，声音的相似度也非常的高。
他到底是一个导演，我真的觉得他有很强的设计的全盘的控制感。
那第一次上综艺节目，今天的呈现让我也真的是很佩服。
漂亮。
老师，你真不能再说话了。
再说话都把他们带沟里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难的是，他一定要清楚的记得他在哪块结巴的，他那个节奏他必须要卡得很准。
把自己的声音化妆得特别好。漩涡里的鸣人，你在旁边的观察。
Perfect, wonderful, it's very well.
我非常爱这个节目，真棒。
很多观众在看演员演戏的时候，只是很直观的知道演得好，但是有了声临其境，把台词摘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个演员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在台词上都怎么做了哪些功课，有哪些塑造，让大家再看戏的时候就知道看门道，就知道哦，这个演员是怎么去创造一个角色，能被观众一下看到，这是演员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感谢声临其境这个节目。
声临其境这个节目我也喜欢，它像一个照妖镜，专业好的呢，它能照出你哪里有毛病，专业差的呢，它能照出你如何改变未来的这个专业。我喜欢声临其境。